神子显现第五期，我们要来读一些基础的经文。哥林多后书五章十七节，若有人在基督里，他就是新造。关系到罗马书八章十九节，受造之物正在专切期望着，热切等待神的众子显示出来。当我们讨论显现如同神的儿子，这是一个很主要的部分。以新造的人来说，我们的弟兄姐妹一旦成为新生的基督徒，就被分类成为神的儿子了。作为神的儿子，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，但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。我们之间也没有男性或女性之分，因为你们众人借着相信基督耶稣都是神的儿子。加拉太书三章二十六至二十八节，他说，我要做你们的父，你们要做我的儿子和女儿。哥林多后书六章十八节，在这里我要确保没有让你们误解为神的儿子显现比基督徒更高级，仅仅代表一个基督徒长大成熟了。这一段陈述要表达的重点是，罗马书八章十九节，受造之物正在专切期望着，热切等待神的众子显示出来。保罗是说等待神的儿女显现出来，我们理解为神的儿子就是基督徒，开始去做他们原本应该要做的事。随着时间过去，当基督徒明白某些事情之后，神迹就开始发生了。这些神迹看起来就像神复兴了这些，通常非常激动人心。但与以往不一样的是，基督徒在被称为义这方面已经醒悟过来，他们开始用神的眼光看自己，开始认识自己如同圣经描述的一样，并开始活出神完全的样子。这需要胆量和勇气，需要基督徒跨越那些魔鬼仇敌所画下的界限。大部分人太胆小了，不敢走进神所给予他们的境遇。但当基督徒发现他们自己真实的样子时，他们开始踏出去。这时会有些人七嘴八舌，对他们指指点点，动摇那些刚起步基督徒的心。所以这事无法和那些怀疑的人一起完成。你必须确定清楚自己所看见的异象，心坚意决，以至于势在必行。你必须在神的话语上非常扎实，非常的肯定自己看见了神的话语说了些什么，不是人云亦云，盲目跟从。这就是为什么我写这本讲义，让你可以一步一步的学习。你必须要回到神的话语上，从圣经去验证讲义的内容，要亲意亲自验证，明确真道。马太福音四章一至三节，随后耶稣被那灵引到旷野，受魔鬼的试探，他禁食了四十昼四十夜，后来就饿了。那施诱者近前来对他说，你若是神的儿子，就叫这些石头变成饼吧。这里魔鬼试着要试探耶稣，第一个试探是关于食物。魔鬼知道他在进食，耶稣刚进食了四十昼夜。圣经没有记载进食期间耶稣跟魔鬼有任何互动，所以很明显魔鬼之前是远远地看着，现在他看到耶稣饿了。魔鬼试探的第一步是提议，如果你是神的儿子，就吩咐这些石头变成食物。注意，魔鬼试图想要把耶稣放进一个什么样的位置？马太福音十四章，记得当耶稣走在水面上时，彼得在船上哭喊着说，主， 若是你，请吩咐我从水上到你那里去。”彼得将耶稣放在一个很不好的位置上。如果耶稣当时没有回应彼得，就好像在说自己不是耶稣，所以他只好答应他说：“来吧。”所以你们要小心你们请求的方式，你可能会走在水面上，或者你会沉下去，但即使你沉下去了，耶稣也会在这里抓住你，因为他说话算话。我们看看这里魔鬼说了什么。魔鬼几乎说了和彼得一样的话：“你若是神的儿子，就叫这些石头变成饼吧。”现在耶稣有两个选择，选择站在人子还是神子的地位。作为神的儿子，他就要把石头变成食物。如果他不这么做，就好像说自己并不是神的儿子。魔鬼在试探他，同时也在审问他，但耶稣回答的方式让他摆脱了这个圈套。世界，耶稣却回答说：“经上记着，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，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。”注意魔鬼的言论，他说：“如果你是神的儿子。”这个试探是在挑战耶稣的身份，这永远都是魔鬼攻击的地方，他会一直攻击你在基督里的身份。现在这个世界的情况正在印证这点。一般来说，物质世界能够映照属灵世界。在过去的20年，我们所有关于身份方面的教导是有史以来最多的，越来越多关于身份以及我们在基督里是谁的教导。但这个时期也是有史以来人类对于身份有最多困惑的时期。我们看到了对于性别的困惑，因为在地上所发生的事情反映出在属灵方面所发生的。神说：“现在我们是神的儿子。”毫无疑问的，在神的思想里完全没有对于我们神子身份的混淆，这是一个事实。人但凡在基督里，他就是新造的人，这新造的物种就是神的儿子。现在我们就是神的儿子，这个世界在等待着神的儿子显现出来，这是事实，没有任何疑问。魔鬼在做什么？他正在试图散播关于身份认同方面不同的信息。他的信息是非常模糊，非常令人困惑。人们因此对于身份疑惑，对自己的性别犹疑，被种族背景困扰，对自己应该属哪个国家的国籍无所适从。历史上从来没有出现过这么多困惑的时候。魔鬼试图想要激起人们对于身份方面的困惑，就如同他对耶稣的试探一样。你该如何应对？5-6节，而后魔鬼带他进了圣城，叫他站在殿宇上，对他说：“你若是神的儿子，就跳下去吧。因为经上记着，主要为你吩咐他的使者，用手托着你，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。”第二个试探。第二次，魔鬼用了同样的策略。如果你是神的儿子，那就做这个。注意这两次，尤其是第二次，魔鬼甚至引用经文，试图说服耶稣去做某件事情。但他将这个经文断章取义了，耶稣还是用了同样的方法回答。注意，我会提出这一点，因为这就是魔鬼会攻击你的方式，而你击败魔鬼的回应方式应该跟耶稣一样。7节， 耶稣对他说，经上又记着，不可试探主你的神。耶稣两次都用经上记着击退魔鬼。耶稣不是回应我听说，他说经上记着。耶稣总是回归圣经的权威。当魔鬼试图在身份这方面试探你的时候，你应该要用同样的方式来回应，说经上记着。你不能用我感觉怎么样来回应。如果这样说的话，当你没有感觉到你是神儿子的时候，魔鬼就会攻击你。继续看八至十一节，魔鬼又带他上到一座极高的山，将世上的万国和万国的荣耀都指给他看，对他说，你若服服拜我，我就把这一切都给你。耶稣说，撒旦退去吧，因为经上记着，当拜服你的神，单要侍奉他。于是魔鬼离开耶稣，看了有天使进前来服侍他。在试探的这段时间里，只有魔鬼和耶稣，天使没有出现，直到试探结束。表示当魔鬼想要试探你，尤其是在身份这方面的时候，你有可能会觉得很孤独，看起来可能不像有天使在你身边，反而像身边围绕了一堆魔鬼。但你要记得用同样的方式来回答，经上记着。你不只是说经上记着，而是可以将它引用出来。这意思是你要明白经文，这意思是你必须要花时间跟神在一起去了解经文，并且要结合上下文一起去了解。仔细听，零零散散的经文并不能击退魔鬼，你必须能够承上启下，正确划分，确定你所引用的经文表达的意思。耶稣用经上记着胜过了撒旦的三个试探。第一个是关于食物，关于生存；第二个是利用经文断章取义推论出另一件事，或去做另一件事；第三个是关于虚荣心，因魔鬼说，我可以给你这一切的荣耀，魔鬼永远都对于你身份做出攻击，你可能不是如同这张经文记载的那般戏剧化。回到马太福音四章三节，那试诱者进前来对他说，这里没有说是魔鬼出现在耶稣面前，而是那试诱者。魔鬼不笨，当然他也并不怎么聪明，任何以为自己可以打败神的都不太聪明。魔鬼并没有大家说的那么聪明，耶稣出生的时候，魔鬼甚至找不到他，有神智慧的人却可以找得到。这就表示有神智慧的人比魔鬼有智慧。魔鬼找不到耶稣，他只好让希律王去杀掉所有两岁以下的孩子，但魔鬼还是很狡猾的，不能就这么出现在耶稣面前，而是试图去攻击耶稣的思想。你可能会问，你怎么知道魔鬼没有亲自现身？因为经上记着说，他乃是在各方面受到试诱，与我们一样，只是没有罪。魔鬼也没有现身在我们面前来试探我们。如果他现身，你就能认出他是魔鬼，你就会抵挡他。他没笨到明知故犯，但他会在你耳朵旁边嘀嘀咕咕，或者在你的脑袋里放进一些思想，让你以为这是你自己的想法。他狡猾地知道，只要对你窃窃私语。我们来看雅各书，总关于试探的经文。雅各书一章二至三节，我的弟兄们， 无论何时你们落在诸般的试炼中，都要以为大喜乐，知道你们信心所受的试验产生忍耐。雅各书一章十三至十五节，人被试诱，不可说我是被神试诱，因为神不被恶试诱，他也不试诱人。但个人被试诱，乃是被自己的私欲勾引诱惑的，然后私欲怀了胎，就生出罪，罪既长成，就产生死。注意这里有一个过程，当你受到诱惑，你是被你所喜欢的东西诱惑，你并不会被你不喜欢的诱惑，这是第一个关键。罪的工价乃是死，不要看罪好像是一件愉快的事，你要看到罪的本质以及它的后果。罪有两个阶段，第一个阶段被捆绑，第二个阶段就是死亡。这两个哪一个听起来好点？都不好，但这就是罪。如果你有神的本质，你在里面，在本质上是喜爱公义，讨厌魔鬼，厌恶罪，你需要的就是单纯的恨恶罪。胜过罪的第一步是将自己的身体献上作为活祭，向着神的义觉醒。罗马书六章十一节，你们在基督耶稣里向罪也算当算自己是死的，向神却当算自己是活的。其实神的想法很单纯，罪不应该支配你，罪必不能做主管辖你们，因你们不在律法之下，乃在恩典之下。罗马书六章十四节。事实上，罪的能力在你面前已经被破除，因为生命之灵的律在基督耶稣里已经释放了我，使我脱离了罪和死的律。如果你陷在罪里，那是因为你愿意，你不是必须如此，就是这么简单。雅各书一章十四节，但个人被试诱，乃是被自己的私欲勾引诱惑的。首先有试诱，试诱的结果是挑动了人的欲望，然后私欲怀了胎，就生出罪，罪既长成，就产生死。注意这几个阶段，第一个阶段是试诱，第二个阶段是私欲，第三个阶段是犯罪，第四个阶段是死亡。看到这几个级别了吗？注意，诱惑并不是罪，当你被诱惑，你是被罪所诱惑。如果你被罪所诱惑，这个诱惑就不是罪，你只是受到试探，并不代表你有罪。你没有罪，直到你在诱惑下采取了行动。经上说，他乃是在各方面受过试诱，与我们一样，只是没有罪。受到诱惑试探并不是犯罪，魔鬼会试探你，即使你没有成功地被他诱惑，他还是会试着诱导你。现在你开始受到诱惑，于是心摇惊晃，这个时候他会说你已经犯罪了。你在受诱惑的时候，就像你要去看一部 DVD 电影，而你就在试探发生的时刻，你拿起了控制器，按下了播放的按键，在那一瞬间时间暂停了，你受到了试探，但你没有犯罪。你拿着控制器坐在那里，你的下一个动作会决定一切。如果你按下播放键，电影已经播放，你就构成了犯罪，或者你可以按下退出键，将那DVD 退出来，你选择退出这个试探，你不是撤退，而是胜过。就在这时，你得胜了， 关键在于学习去考验你曾经喜爱的那些东西。这个关键非常简单，那就是真正的得救。如果你真正得救了，你就会讨厌那些你曾经喜爱的东西，那些曾经的诱惑如今对你不再成为诱惑，因为在你里面的心灵是圣洁公义。大多数人问题的根源在于他们当初得救的动机是基于对地狱的恐惧，他们祷告却没有将自己奉献给神，他们对于成为耶稣的门徒一无所知。这并不是圣经所说的救赎。耶稣说，不背起他的十字架并跟从我的也配不过我。如果你在罪恶的爪子里面被罪恶抓住，你讨厌被这个罪捆绑，你讨厌这样的生活，想摆脱他们，当你听到神的话语，你就是听到了自由，而这只能通过跟耶稣基督有门徒关系而得来的。你想要自由，明白耶稣是唯一的途径，你为罪而悔改，转离罪，来到耶稣这里，这就是圣经说的，读经要承上启下，切记断章取义。有一些被别人单独抽出来的经文当作救赎条件，甚至旧约人物都知道，你若全心全魂寻求他，就必寻见。很多所谓的基督徒并没有全心全意寻求神，尤其是那些在基督徒家庭里长大的基督徒们，他们很多人成为基督徒只是因为家庭传统。耶稣说，我就是道路、实际、生命，若不借着我，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。使徒说，除他以外别无拯救，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。约翰福音十章一节，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，不从门进羊圈，到从别处爬进去的，那人就是贼，就是强盗。我们只有透过耶稣基督才能够进入救恩。耶稣所说你们要如何进来的方式令人非常惊讶，每次耶稣责问他的门徒时，听起来都像耶稣想要让他们泄气。一个人对耶稣说，你无论往哪里去，我都要跟从你。计算一下代价，耶稣对他说，狐狸有洞，天空的飞鸟有窝，人子却没有枕头的地方。耶稣又对另一个人说，跟从我。那人说，主啊，容我先去埋葬我的父亲。耶稣说，让死人埋葬他们的死人，你若只管去传遍神的国。又有一人说，主啊，我要跟从你，但是准我先去辞别我家里的人。耶稣说，手扶着犁向后看的，没有一个适合于神的国。你们有可能会举手愿意跟随耶稣。我不了解你的家庭，我要表达的是，耶稣说你也许会因此纵犯亲离。有个财主进来问耶稣，最大的诫命是什么呢？耶稣回答说，要全心全意地爱主你的神。然后耶稣又加了一条，是那个财主没有问的，就是要爱邻舍如己。他说，这一切我都遵守了，还缺少什么？我遵守了所有的诫命。耶稣说，你若想要完全，就要去变卖你的家业，分给穷人，就必有财宝在诸天之上。你还要来跟从我。 那年轻人听见这话，就忧忧郁郁地走了，因为他有很多产业。耶稣就好像是在打击那些人的志气、顾忌，叫他们别跟从自己。他没有说低下头、闭上眼睛、举起你的手。哦，我看见了，你可以放下来。在别人看到之前，我们不想让任何人觉得尴尬。耶稣并没有这么做，他被公然地钉在十字架上，不是私底下完成的，这是一个羞辱，是最高的高死的方式。而很多教会很多时候不想让人感到尴尬，如果你在这里都没有办法公开展现出你的信心，你当然也不会在外面展现出你的信心，因为在这里我们都会跟你站在一起，都会支持你，但在外面他们都会反对你，所以你必须有坚定的心志来跟随耶稣。这就是为什么耶稣说要计算代价，那是有代价的，耶稣付了代价，你必须要知道耶稣付了多少代价。你不只是让他成为你的救主，耶稣就是救主，不管你有没有接受，他就是主，不管你有没有让他成为你的主。你会让他成为你的主，无论你是自愿或者被迫，因为万膝都要跪拜，万口都要公开承认耶稣基督为主，使荣耀归于父神。希望你现在就承认耶稣是主。这就是罗马书十章所说的，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，没有说承认他是救主，他说承认他是主。在主和救主之间有很多区别。如果我看到你在河里溺水了，把你救上岸，我救了你的命，你可以说我非常感谢你，你是我生命中的救主，你救了我的命。过后我们可以各奔东西。但是如果你非常感谢被我救了，然后你说感谢你救了我，你是我的救主，我欠你一条人命，我会奉献出我的余生给你，来感谢你救了我的命。所以无论你去到哪里，我都会跟着你，并且会帮助你做任何你吩咐的事情。现在我就不只是你的救主，我还是你的主人。这才是耶稣所应该要成为的。他说认他为主，如果他是主，你会做任何他吩咐的事。但问题往往是你希望他在特别的时间、特别的空间、特别的对你说出特别属于你的话，而你却不想要服从。他已经清楚地写出他明确的命令，你想要的是一通电话，而他已经透过一封信写给你所有要告诉你的话。这封信圣经就是我们生命中的权柄。如果你连他对你一般的要求还没有做到，为什么他要对你说特别的话？当耶稣是你的主，你就会顺服他，做他要求你去做的事。如果他是你的主，你就会做他所要求你做的事。你这样做就叫做顺服，叫做听命，耶稣称之为爱。他说如果你爱我，你就会顺服，就会遵行我的命令。他说这就是我的命令，你们要彼此相爱，像我爱你们一样，这就是我的诫命。你要全心全魂并全心思爱主你的神，要爱邻舍如同自己。意思是你对待人就如同你希望被对待的方式一样。 有时候我们会把它复杂化，使它难以被人理解，但事实上这是非常单纯的。我们将它复杂化的原因是我们不想服从。如果我们把它变成复杂令人困惑的，我们就有理由可以不服从。但当它是单纯简单的，人们就没有借口。耶稣让它变得很单纯。耶稣只有两条诫命，所有其他宗教都把它变成复杂。犹太教是使它变得最复杂的一个，他们有十诫，十个命令，还有600多个补充诫命。很多基督徒讨论宗教，其中有一个说，佛教是非常好的宗教，因为佛教非常容易。我说，你不懂佛教，犹太教有10条诫命，佛教有8条戒律，伊斯兰教有5条戒律，耶稣只有2条戒律，这是最简单的。2条戒律再加上1条解释，爱神爱人，然后解释你要如何做到，就是用正确的方式实行诫命。耶稣说，一切律法和申言者先知的教训都系于这2条诫命，这2条诫命就将你所有的生命生活包含在内了，它们关系到你生命中的每一个部分。我们知道耶稣说要爱神并爱邻舍如同自己，这里有一个问题，他说你要爱其他人如同爱你自己一样，但很多人并不爱自己。如果你不爱自己，就没有办法爱其他人。我们甚至经常被教导为要厌恶自己，这样的教导大多数来自宗教。宗教总是认为你不够好，你永远都不够好，你永远都不会合格，你永远都不会成为你应该要成为的样子。最令人难过的是，人们把这些宗教意见误以为是神的话，神说的跟他们相反。是的，你会犯错，把事情搞砸，但现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没有定罪了。是的，你曾经是肮脏的罪人，但神使那不知罪的替我们成为罪，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。是的，你曾经是污秽的，但现在你们因我讲给你们的话已经干净了。是的，你曾经是远离我的，但如今在基督耶稣里，你们这从前远离的人靠着基督的血已经得亲近了。宗教通常都习惯说你曾经的样子，但神不会依照你的过去来看待你。神说，现在你就是新造，旧的已经死了，一切都成为新的了。哥林多后书5章17节。神说，现在你因我的义被称为义了。哥林多前书6章11节。神说，现在你们都重生了。提多书3章5节。彼得前书1章3节23节。神说，这一切都出于我。哥林多后书5章18节，神说，我们之间已经和好了。哥林多后书5章19节，神说，我绝不会再纪念你们的罪。哥林多后书5章17节。当有人提起你的过去，你就知道他们不是为神工作，他们是做魔鬼的工。所以不要把任何注意力放在这上面，你不记得你的过去，你不提起，不回忆你的过去。在这个主题开始的时候，我们就讨论到魔鬼是如何在你的身份上试探你。魔鬼通常有2个方式，他会在你耳边窃窃私语，让你以为那些是你自己的想法， 然后他会试着将罪恶、羞耻、自卑感放在你思想里。你听了这课堂的教导，你就知道神如何看你，如何论到你，你的思想就会在神的话语上更新，你就不会接受那些的污染。当他在对你窃窃私语时，你简单的回答说，我在基督里，在神面前是被称义的，哥林多后书5:11。我在基督里作首不作尾，居上不居下，申命记28:13。我是在上面的，不是在下面的，哥罗西书3:2。我已经被洁净，并且被称义了，我已经圣洁了，被称义了。哥林多前书6:11。我已经重生了。提多书3:3。彼得前书1:3、23。我是被主所呼召的。罗马书1:6。哥林多前书1:2。以弗所书4:14。万有都为我效力。罗马书8:28。你开始说这些话，并且指出这是经上所记，于是魔鬼只能知难而退，另辟蹊径。魔鬼会去找别的方法，他会采用另一个策略，他会看看你的周围，看看谁是你听从的人，他会看谁是你所尊重的人，或是谁是你必须听从他的人。然后魔鬼就会透过这些人来攻击你的身份，魔鬼会透过他们的口说，我无法相信你竟然做这种事，我以为你是基督徒，我不敢相信你竟然说这样的话。你是基督徒，你就应该表现得像个基督徒。这些就是魔鬼在攻击你的身份，他试图让你相信你不是神的儿子。魔鬼会透过他们口里说的话，在你心里种下这样的种子，他会让这些话在你脑里重复播放。圣经并没有说他们说你是什么样子，你就会变成什么样子。圣经也没说他们相信你会是什么样子，你就是什么样。圣经上说你会成为你自己所说的，你所相信的样子。魔鬼想影响你，让你相信，然后你就会说出来。当你相信并且说出来了，你就会变成你说的那个样子。神知道你真正的面貌是什么，但你相信魔鬼的谎言所描述的你。这两种描述彼此之间互相排斥，魔鬼的目的要让你无法完成神给你的使命。如果你相信他的谎言，就没有办法为神的国做事，他就再也不用担心你了，你不会对他造成威胁。当人们被利用对你说出那些谎言的时候，你可以保持礼貌，甚至可以要求原谅，说很抱歉，我让你跌倒了。与此同时，你仍旧是一个基督徒，你或者同意他们所说的，你说的对，我不应该做这样的事情，我没有表现我应该有的样子，我说了不该说的话，但我因神的恩典，借着在基督耶稣里的救赎，就白白的称义。我知道，我若认自己的罪，神是信实的，是公义的，必要赦免我的罪，洗净我一切的不义。你如此行，你明白并且承认了错误，2秒钟之后，罪就消失了。我修正并恢复了与神的交通。我很抱歉，你竟然记得我昨天说了什么话。然而神的怜悯每天早晨都是新的， 所以我要继续前进，你想待多久就待多久吧，但我已经将这些都交给了神，我已经被原谅了，我已经被洁净了，我是被称为义的。因为经上我主说，我因为他而被称义了。你这样做时，就是在阻挡仇敌。你没有接受他借着人对你说的谎言，你建立了一个神话语的坚固台来对抗他。回到前面所说，魔鬼在窃窃私语，他会强行将一些思想放入你的脑袋。这时候怎么办？还是老方子，经上记着，哥林多后书十章四十五节，我们征战的兵器本不是属肉体的，乃是在神面前有能力，可以攻倒坚固的营垒，将理论和各样阻挡人认识神而立起的高在都攻倒了，又将各样的思想掳来，使他顺从基督。仔细听好，你破坏魔鬼谎言的堡垒，而不是魔鬼的国度，因为你已经在魔鬼的国度之上。摧毁谎言的营垒在于你要把虚无的想象都赶走，你要俘虏自己每一个思想，虏获每一个凌驾于神的话之上的想法。当那些阻挡你认识神的想法进来，你要去分析判断，然后能够做出结论，这个想法并不符合神的话，这个思想是在高举自己，高过于我所想知道的神的话，所以我要将这个想法拉下来，我要用经上所记的话取而代之，并且你要保守自己，不要这样的思想从你的口里说出来。耶稣说，你心里充满的，口里就说出来，所以你们心里思想的就会从你的话语里说出来。你说出来就表示你接受了这样的思想，你要用经上记着摧毁，清除那些与神的话相对的思想，相信接受神的话，而不是那些错误思想。你不要让那个思想保持在那里。我们的武器并不是属肉体的，乃是属神的，而且有强大的能力。这个武器是什么呢？我们有以弗所书，神全副的军装，我们戴上救恩的头盔，我们真正拥有的武器是一把属灵的剑，就是神的话。我们使用这把剑摧毁谎言的营垒，神的话就是我们的武器，使用的方法就是经上记着说。不知道经上记着，你就没有这把剑，所以你必须知道圣经里都写了什么。你要去读圣经，你在读经时要心无旁骛。圣经说，卑下的事我都不摆在我眼前，不要放任何邪恶的事在眼前。当在你圣经里面看见耶稣，其他的东西就会被串联起来。你了解了这个自由完美的律法后，接下来就要昼夜默想，这人变为有福。约书亚记一章非常单纯，你们要记得前面发生了什么。摩西死了，现在是约书亚在带领以色列人，他坐在一座山上，神对他说话，一至二节。耶和华的仆人摩西死了以后，耶和华对摩西的帮手嫩的儿子约书亚说，我的仆人摩西死了，现在你要起来和众百姓过着约旦河，往我所要赐给以色列人的地去。他在说耶稣呀，摩西死了，现在你站起来克服他，站起来继续前进，不要坐在这里喝酒，起来穿越这条河。只是带领者换了， 并不代表神改变了计划。他说，起来过约旦河，五至六节，你一生的日子必无一人能在你面前站立得住，我怎样与摩西同在，也必照样与你同在，我必不撇下你，也不丢弃你。注意下面这句，你当刚强壮胆，因为你必使这百姓承受那地为业，就是我向他们列祖起誓要赐给他们的。七节，神又重复说了一遍，只要刚强大大壮胆，照我仆人摩西所吩咐你的一切律法谨守遵行，不偏离左右，使你无论往哪里去都可以顺利。八节，这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口，总要昼夜默想，好使你照这书上所写的一切谨守遵行，如此你的道路就可以横通，你也必凡事顺利，随时你凡事兴盛，是你自己，你遵守神的诫命就会横通顺利。九节，我岂没有吩咐你吗？你当刚强壮胆，不要惧怕，也不要惊惶，因为你无论往哪里去，耶和华你的神必与你同在。六节，你当刚强壮胆。七节，只要刚强大大壮胆。九节，我岂没有吩咐你吗？你当刚强壮胆。神对约书亚一连说了三次要刚强壮胆。约书亚正坐在山上，在看着约旦河外那片土地，神对他说，摩西死了，起来带领他们去到那里，要刚强壮胆。约书亚，我岂没有吩咐你吗？要刚强壮胆。约书亚，别担心，不要害怕，要勇敢，要强壮你的胆量。你们想一想，他只是坐在那里，而神说了三次要刚强壮胆，要勇敢，不要害怕。如果神也对我说这些，我的下一个问题将会是，神啊，约旦河的那一边到底有什么？那里有什么令我软弱害怕的东西，以致我不能强壮，无力勇敢的？神在五分钟以内给你三个预言，一定有什么东西在里面。神说了什么？答案在希伯来书十一章三十节，因着信耶利哥的城墙被围绕七日就倒塌了。约书亚带着以色列人要耶利哥城走七日，坚固的城墙就倒塌了。是什么让耶利哥的城墙倒塌？是信心。现在我给你们提出一个挑战，你给我看看约书亚记一章里面哪里提到过信心二字。信心这个词甚至没有出现在约书亚记，但神说是这个信心让城墙倒塌了。所以有信心是什么意思？意思就是刚强壮胆，意思是没有害怕，意思是昼夜思想神的话，意思是让神的话时时刻刻都在你的口里，不要离开。当你这么做，你就会有信心，你有了信心，你的道路就会横通，凡事顺利。因为凡从神生之物就胜过世界，胜过世界的就是我们的信。胜过世界的是谁？不就是那信耶稣是神儿子的吗？借着信心，神所说的一切就都在运作。要刚强，要有胆量，要踏出去，要说出来。神将刚强壮胆称之为信心。